愿出席，他来不来都可以，他不是这里必须一定要出来，比方说市政府派人来指导辅导，这叫列席。或者是那佛教总会，别的佛教会来愿意听一听啊，也可以，这叫列席。或者他不是理事、理建事联席会，他没有这个身份，没有这个资格，他是我们的哪个寺庙住持，也可以在这听一听，这叫列席。然后主席，你像这我在这主讲开会那个头，那个理事长，各位理建事，各位大德，今天的几月几号？我们今天开这个会，为了四月八号。马上要到眼前了，为了这个浴佛节年年都在这办，今年也不能不办，为了这个来开一个筹备会议。因为什么？不到两个月了，马上就来，这是个大活动啊，所以不准备那不行，希望大家提供意见啊，然后这就完了，这就叫续分感言感言后再解释，那就正中分了。看什么？我们这里怎么样去区分这个组织？好，有个总务组，有个设备组怎么部署，有个财务组出去找钱，有个新闻组怎么报道，有个招待组什么人物来了去招待，有个啊公共关系组啊什么组什么组的，这个什么组派什么人做组长、副组长、做干事，你得怎么做，他得怎么做。今天交代大家事情，回去有个筹划，下一次再报告。这就叫流通分，把这个懂了，你做事也就有步骤了，你写文章也会写了，你看经典也是他这种格局了。另外还有个问题，经文的题材，你比方讲吧，有骈体文，骈体文是什么？四六百来句最华丽的，四六句，落下与谷物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载，南昌故郡，洪都新府，兴奋一阵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好，那都是对联，那好像都是对仗，非常的漂亮。这句文章，佛经里头这个很少，就楞严经有一点，别的很少。那要都用这种文章，可就难了，这种文章就把你控制住了，很难写。有的时候为了文章漂亮，弄得词不达意，受这个寻章摘句的控制，你不能够随意发挥，所以就是散文体的，哎，平平淡淡的文章。这佛经里头题材有两种，一个叫长行，一个叫寄颂。什么叫长行？散文体。你看普门品、金刚经都是散文体，阿弥陀经那都是。什么叫寄颂？大家看看寄颂是什么？金刚经有几句话，要一射箭我，一人生修我，是因心学道不能见出来，四句诗歌，比诗歌没有那么严格，用不着押韵，都是平窄可以错啊，但是句字数要一样。另外金刚经还有一切有为法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入宇宙殿，影入什么，这有四句。金刚经前后只有八句，这个里边普门品可就多了。普门品怎么做的不得了，世尊妙相句一直这么多，这里统统都是寄颂。寄颂就是诗歌体的，长行就是散文体的。可是啊，寄颂里边还分两种，一个叫重颂，一个叫孤起颂，一个叫重颂，一个叫孤起颂。什么叫重颂啊？这个普门品就是重颂。为什么？大家看一看他这里边的文章，这些诗歌啊所说的话前面都有了，用散文都已经讲了，这又把它讲一遍，不过有的地方比那个更详细，不是重复了，那个意思没重复，前面散文是散文道理，这个诗歌体呢跟那个不同，那个里边含义不同，并不是重复那个道理，那叫孤起颂。这个道理也明白了，大家要知道不论讲什么经什么经典，这个问题得要懂经文结构、经文题材， 蒲门品的经文结构和题材大家一定知道了。现在啊，所要需要讲的话补充的这些问题都讲完了，现在请大家应该，我们在大陆讲经了，不过我们地方小，都有桌子，每个人前面都有桌子，这个道场里头都准备很多经，来一百个一百本，来一千个一千，每个人都摆这么一本经，到那时候大家这就打开这个普门品弥陀经很熟了，也楞严经怎么办呢？你要看这个字儿啊，所以大家要看。现在呢，这个经文题目已经讲了，题目什么？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。现在大家要好好听着啊，我现在念了儿时无尽意菩萨，最好有一本书看看，既从坐起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。有的人念到这里把它看成一段，这本来就是续分嘛，可是也有的人再往下念一点，念到哪里呢？就念了而作誓言，说什么话呢？世尊，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佛告无尽意菩萨，善男子，就喊他了，要有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诸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称名，观世音菩萨即是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到这里算一段也可以。前面呢，我们从前面讲，儿时无尽意菩萨即从坐起偏袒右肩，合掌向佛而作誓言，这是续分。下边正中分就是刚才我念那个，世尊观世音菩萨以何因缘名观世音？佛告无尽意菩萨，善男子，要无量百千万亿众生受持苦恼，闻是观世音菩萨一心成名观世音菩萨，即是观其音声，皆得解脱。你看我马马虎虎的，这个经都很熟啊，啊，过去都用过功呀，不用功不行，不用功你不能深入，讲不出来，嘴巴子再好，不能自己都感动不了自己。儿时无尽意菩萨，儿时两个字怎么讲？那个时候，什么时候呢？这个本来就说那个时候就完了，可是呢，在经教家研究经典的人，古今大德，那个名字叫经教家。完了呢，外国人一本管他叫这不叫经教家，叫佛教学者，佛教的研究学问人，或者佛教学者，就是经教家，佛教学者，专门研究佛教教典经典的人，这一类的人物，他就有很多的解释，要好好听着。第一个的解释啊，上面那一段妙法莲华经我们讲了好多天，那个题目一共二十八段，第二十五段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二十四段有一段，那个叫妙音菩萨来往品。妙音菩萨有一个世界，这个妙音菩萨在一切净觉一切净光庄严世界，庄严国也可以，一切净光庄严世界是那个国家人。释迦牟尼佛讲妙法莲华经了，这个经是大经，每一尊佛都要好像说句难听，我好像捧场，捧场呢不必自己来，都派他大徒弟高手，妙音菩萨高手。现在啊，娑婆世界有释迦牟尼佛成佛了，站在讲妙法莲华经了，你赶快去代表我们去听经，表示向那个佛来问候，表示尊重，同时还要听法。这个妙音菩萨来了，来了完了就走了，走了以后这个大众一看妙音菩萨走了，既然有东方有这么一个世界，哎，那个西方有没有更好世界，有什么菩萨，心念一动联想西方了，这叫一个儿时的解释。另外第二个解释，佛已经讲了一段一段，已经讲了二十五段了，要像我们这好了，一听的话，哎呀，刮风下雨跑出来一坐，那听不出来什么讲，说完了，人家不，人家很有耐性，很有耐烦，你们听也听不够，意犹未尽。什么叫意犹未尽？听也听不够，不像我们听两下算了，我不懂更不爱听，我懂了，哎呀，还有你讲我懂了， 人家不，人家这些人有大三根的意犹未尽，永远听的不够，永远还要愿意继续听。在这个时候这叫儿时，还渴望，好像渴了想水喝呀，还希望佛再继续讲，还要闻法啊，不像我们，哎呀，讲完算了，下一次不要讲，来年再讲吧。啊，我也不想听了，把普门品凑合听着算了，不好意思不去，这个那不行啊。另外的话呢，就是啊，众生应该了解，观世音菩萨对一切的这个机缘成熟了，也是佛应该在南阎浮提。把观音菩萨一切要告诉大家，要讲观音菩萨普门品这个机缘，对佛来讲是这个机缘成熟了，对我们讲有资格，时间因缘到了，有资格听观音菩萨普门品。所以啊，这两个机缘成熟的时候，那叫儿时，儿时无尽不成。要照字面讲，儿时就正当那个时候。可是人家净教家把它解释这么好几种的看法，里边含藏这些这个道理。你像古兰大德吧，你像那个六祖慧能大师，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他呀，有一天，他一定差不多大彻大悟了，大彻大悟就跑广东省广州市，广州市一个庙，那里有个印宗法师。叫这个法性寺，佛法的佛，本性寺有个印宗法师，有个和尚，这个人也很了不起。这个印宗法师就在那讲涅槃经，很好几百人在那听。他因为离开了五祖，离开那个湖北黄面山了，因为大家要抢，他把这个袈裟给他，释迦牟尼佛给第二代，给一直给到菩提的达摩大师，拿到中国来了啊，给到二祖慧可神光，三祖圣善，四祖道信，五祖弘忍。弘忍大师一看你开悟了，我交给你，你在下边谁开悟教，这是个证明，你是祖师，我是五祖，你是六祖，这别的人没开悟就要抢啊，就要得到这一祖，你看这个释迦牟尼袈裟在我这，我是祖师，他没开悟冒充，所以他就得赶快跑，偷偷摸摸的跑，他就跑了，跑了的话一步跑就跑到这个地方了，跑到那里，人家他一进来穿的又破，秃头秃脑的，又跟打猎人在一起混嘛，隐藏在那个里边。这天他改造机缘成熟了，他就往那一坐，往那一坐呢，就是糊里糊涂一坐，人家别人就看见了，你不是这里人，你不打个招呼你就听经，这不叫偷盗吗？盗法吗？完了，印宗法师讲了，听说今天这里有道法的人，我们不能讲了。完了，他就站起来了，啊，这以后事就不要讲了，什么奉动反动了。后来一看，印宗法师一看这个人不得了，大彻大悟，就请他站里头讲经了，讲出名来了。神秀大师，河南那边神秀大师有个徒弟叫智煌，这个人很有学问。六祖慧能大师啊，当初也不识字，好像一个土包子似的。可神秀大师就是读书人，他两派作风不同，读书人的下边都是读书人，都是文人秀士。有个智煌怎么的也不开悟，跟神秀大师，神秀大师就讲了，你的因缘不在这里，你的因缘在六祖慧能那个地方可以指点你开悟。所以后来他就去了，去了后来遇到慧能大师，他才开悟。这叫时节因缘，不到时候不行，不遇到那个人不行，你再有智慧也不行。这个儿时就是个因缘呐，啊，叫因缘时会的。儿时两个这句话懂了，儿时无尽意不上继承做起，等把这一段一个字一句一句的把它讲清楚了，然后再把这文章这一段讲下来。先讲一段文章道理也可以，儿时正在那个时候，无尽意菩萨有个菩萨叫无尽意，既从坐起，他在那坐着，释迦牟尼佛讲经嘛，他就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 袈裟平常都盖起来，这个时候就把袈裟拿出来了，偏袒右肩露出来了。为什么要露出来？有原因。偏袒右肩，而且就出来了，合掌向佛，对着佛而作誓言，就这么样讲了。怎么讲了呢？下边就说啊，佛呀，世尊呐、啊，观世音菩萨为什么有什么因缘，他的名字叫观世音菩萨呢？他就这么问。现在我们破这个阵，第一个儿时，第二无尽意菩萨。什么叫无尽意菩萨？第一个，四方世界无尽。无量无数的那恒河沙数世界，天文小姐也讲虚空无边无尽，星球无穷无尽，数不清，没有办法。十方十方世界无穷无尽呐、啊。第二，每一个世界里头也有众生的，也有没有的。只要有众生，就拿我们一个地球上众生也无穷无尽。我们也那讲了，众生无边誓愿度。众生也无穷无尽，六道众生不管人类啊，天人阿修罗地狱鬼众生昆虫鸟兽太多了，海里水里头土里头的，天空的，海岛上的，还有我们看不见的鬼神，他也没有办法说。十方世界无尽，众生无量无数也无尽。另外众生都有三个字，活，迷惑，对一切的问题真理不知道，生从何处来，死向何处去，这个世界为什么出现，我们在这里怎么个事，为什么出现在这里，搞不清。火造业受苦，起火造业受苦，众生活业苦，生死烦恼无尽，寿命有限呢，死了死了再生，生了再死，回来回去死，上天堂下地狱，做畜生当人道，到了回来回去转，三大无尽，十方世界无尽，众生六道众生无尽，众生活业苦，生死烦恼无尽，这三个无尽，因为这个菩萨大慈大悲，救苦救难，专门要成就一些众生的，因为这种关系，这个菩萨既然叫菩萨，他的慈悲的愿力也无穷无尽。菩萨的悲愿，慈悲的愿力，悲愿无尽，所以它叫无尽意。无尽意实际也是无量无数、无穷无尽的慈悲，大慈大这个大慈大大慈大悲。这个《法华经》是世尊直唱本怀，把最根本的妙理直接就讲出来，啊，也是了义的这个经典，啊，一切的世界的别的世界的佛也都很赞叹，也都派大弟子来。这个东方有一个不寻世界，在我们这个地球东方不寻世界，有一个菩萨。我们都知道有个普贤菩萨，还有个佛也叫普贤，普贤如来，普贤佛。这个无尽意不是普贤菩萨的大助手，大菩萨。这个不寻世界啊，这个就派了这个普贤如来啊，就派了无尽意菩萨到这个妙法莲华经这个灵山法会来，灵鹫山在这里听经，是这么样的，这个冒出来的啊。每个世界每位佛几乎都要派这些徒弟来，第一个看看，观摩观摩，看人这个佛是怎么讲的，听听那个法带回来。第二个也对这个佛讲经，这个佛也是个尊敬。第三个也是给他助助威，给他难听的话这个捧捧场。还要注意，无尽意菩萨还有两个名，也叫无量意菩萨，无量无数，也叫无尽意菩萨，也叫无量意菩萨，也叫无尽的慧，无尽的智慧。但那菩萨没有智慧，怎么能够当什么呢？啊，连阿罗汉都得有智慧。菩萨叫无尽意菩萨， 也叫无量义菩萨，也叫无尽慧菩萨。这一个菩萨三个名字，因为都根据这个菩萨的成就因格，他的品质好像个东西，这个因这个品质来起这个名字，所以这三个加一起才用。可是我们普门品上用无尽义这个名字，而是无尽义菩萨。无尽义菩萨这个无尽义懂了。另外华严经有十不可尽，十种无尽，这个不用讲，大家一看就知道。众生界能够穷尽吗？佛都没有办法，佛有善能善不能，不能穷众生界。佛不能破定业，佛不能度无缘之人，佛不能穷尽众生界。哎呀，佛都没有办法，很可怕。众生界无量无数，众生的心也没有办法琢磨，众生的因果是哎，简直是无边无际啊，无始无终啊。第二个世界也是一样，世界之外又有世界，那个天文学家就讲多少银河系，不是一个银河系就不得了啊，一个天河我们叫那晚上看见中秋时能力八月看得很清楚，那就无量无数的小行星大家挤到一起天上一道河呀，那不是一道河呀。世界无尽呐、啊，虚空界不可穷尽，法界十法界更不可尽呐、啊。涅槃境界那种境界我们能够达到，我们能够测量吗？也不可尽。佛出现界也不能尽，佛如来的智慧境界不能尽，心所缘心所伴缘的想这想那的没有办法琢磨，无穷无尽的、啊、佛的智慧所能够转入，所能够了解，所能够投入，所能够彻底的一切问题，我们那也是不可穷尽的。世间的所有一切事物法，一切的知识学问智慧，一切的境界都不可尽，是不可尽的。所以这个不可尽就是无尽义菩萨这个名，也就是他的境界，也就是他的智慧，也就是他的道行，也就是他的成就，也就是他的名字的解释。所以后来有一个大德高僧，这个名叫药语，药语呢就做了一首诗。大家看这四句话，有一个大德是个高僧，是个居士，看这名字是个和尚，叫药绕语，他就写了四首诗，就把无尽义三个字给他解释了。世界无边尘遥遥，无边不是一个世界，无量无数的世界，这一个世界这个地球就够受了。红尘遥遥啊，财色名食睡杀盗淫妄酒，一切一切的在这摇乱呐、啊，乱七八糟的，此起彼落的，众生无数夜茫茫，众生也数不清楚啊，照夜茫茫一片，像海洋一样啊。从此以茫茫也当迷迷瞪瞪的，无头无尾的，自己糊里糊涂就造业。爱河无底浪滔滔，我们是个爱，父子之爱，朋友之爱，男女之爱，亲戚之爱，朋友之爱，名誉的爱，利爱，都是个爱呀、啊。反目成仇了，仇爱仇河，那也从爱上来的，叫不爱哪里来仇？爱河无底浪滔滔啊！我们这个世界，因为这有这三个原因，所以这个无尽义菩萨要把这个事情解决，要救这些人众生，所以他叫无尽义，是故名为无尽义。所以这个菩萨他的名号叫无尽义，因为他关怀这个众生造业，关怀这些众生尘遥遥啊，叫红尘把他困扰了，把他摇烂了，把他折磨了，同时这些众生就掉在爱河无底的河里，在这打滚呢、啊，上不来啊，要淹死了。所以他有这种大悲心、大智慧、大能力、大愿力，所以他叫无尽义。也有说的是故我名无尽义，那菩萨自己讲是故我名可以，要是别人给他写的应该是故名为无尽义啊。我看了五种书，有这两种说法，有两本书这么讲，那三本书没提这几句话。地从坐起， 这个坐呀，我们大家都有一个椅子，谁要问问题啊，你有什么问题，咱就站起来。哎，那个法师啊，我有个问题问我，即从坐起呀，好像没有什么讲，这么讲不是不可以，也是这么讲，在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讲《法华经》，那很多人都坐着呢，这个菩萨可能坐到前面了，因为他是客人，东方不寻世界，普贤佛的一个大弟子，资格也高，智慧也高，愿力也大，正的国位也高，又是原来的客人，可能在前面，因为他有问题要客要问他，所以就很客气，很客气，他不能在那坐着问，有的是人用电话问，用电话问我也不生气，我高兴，他肯问问题我就高兴了，我给他跪着叫他问他还不问，那不就惨了吗？反正那是很多财美，很多邪子邪见的，他问他们不是更惨吗？我自己个儿自命不凡，说最好来问我，挂电话问也好啊，几点钟问都没关系，可是按照理说的请法三业祭祖，这个地方就讲了，祭中坐起，偏南右见和尚向佛三个问题，三业清净，这个还没讲到那个地方，还不这个隐藏的道理先不要把它拿出来，先讲这个坐，从坐起礼貌站起来了，这个坐我们就当椅子沙发也好，榻榻米也好，就地席地而坐也好，总而言从那坐的地方就站起来了，这一站起来不要紧，表示他很有礼貌，这个坐我们这个坐，我讲这个叫法坐，讲法之坐，也叫狮子坐、筛子坐。怎么叫狮子坐呢？释迦牟尼佛讲法的位置，讲法的位置是，这可不是骂人，大家都是野兽，好像都是虎狼蛇豹什么的，有什么都有狠毒心，都有贪财好色的心，都有名誉嫉妒心、障碍心，都像虎狼蛇子有眼一样啊。这个呢，在山里头谁能对付了他？筛子、狮子，狮子在这个坐，狮子坐降服这些狼虎的，要他们老实，要他们别胡乱，互相杀，互相你咬我，我咬你，咬人呐、啊，怀着这那个熊啊，到乡里去偷苞米，破坏那猴子，破坏人家农产物，所以这个狮子坐是赶我们出家人要出了家了，要打算研究佛法，要讲经，在《法华经》有几句话，有几句什么话呢？叫做入慈悲寺，佛教的房子，尤其是大殿，尤其是讲堂，叫慈悲的房间，教室的寺，入慈悲寺。完了，这个在着银如意，着银如意就是我们这个袈裟，不是这个。一穿袈裟人不能发脾气，要啊千刀万剐，我们不能够还手，心里还不能恨，你看看那个金刚经那就有了，而是喜为过去，就释迦牟尼佛没生佛以前，为割力王，一个恶毒的王，割截身体，节节自己，我与尔是无恶相、无阴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受持相，所以他没有痛苦，那叫银如意。没有痛苦，有神痛，我能受了。我们不行啊！你是佛呀，我可以不忍的，那不行。他为什么能达到那个境界？当初他当凡夫的时候，硬割他硬杀，他也得这么忍，痛苦也得忍，忍来忍去，最后果位就高了，有道行，有神通了，他可以不痛苦了。你不能说我第一步我要忍，我就不神通，我就不痛苦，那天下人都能忍，是最初还是要是个什么这个很这个痛苦的。我们出家人。要再说讲解叫做入慈悲寺，着银如意，坐法空坐，我坐这椅子叫法空坐，也就是狮子坐，法空坐。所以这个经为什么要把这个坐这也要拿出讲呢？在表面上看是一个椅子，是个座位，在那上坐着啊，可是呢这又有一个含藏一个道理，法空是怎么的？在心理上讲，可不是死亡，一念不生，我们办不到。我你看，9:40了，师傅还不下课，你看走了也不好意思，这里动那个念，越快多讲一下没有事，反正刚刚过年嘛，两三个礼拜没讲了，无所谓嘛，早一点管一点的，这个想法有。 另外我算了吧，以后我不来了，到时候不下课，所以各种想法那都有。我本来不想听，不来不好意思，叫你看那张三李四没来，什么人都有啊。所以说这一念不生办不到，我们叫一念不生的时候你也在那生。那个法华经上讲了，那什么佛教禅宗讲了，要达上得道，要参禅一念不生，你在那生了，你要想一念不生你也在那生了。我现在什么也不想了，你想什么也不想，办不到。一念不生拿事物外表，拿这个具体的事物一看，一法不立，一个东西都不可以摆到这，一个东西都不可以出现。这个房子里的这么些桌椅板凳，你要把它毁了，把它烧了，还有毁，还有这个房子，还有板桥，还有台湾省，还有地球，没办法，还有虚空，打算一法不立也办不到，什么也没有我们也办不到。要打算法空，一定要一法不立，一念不生一法不立，这就也就叫做万虑皆空。虑不是忧虑，就是思想，所有哪一种无论什么思想都加一起，无量无数的思想，万虑皆空。万虑皆空了以后，你一法不立了，你就万虑皆空，你就一尘不染喽。财色名食睡啊，受想车色受想行识，你都碰不上，沾不上边，因为它空了嘛。既然要空了，你想沾也沾不上。这个座位，这就映射出来了。讲这个《法华经》，我们大家要知道，第一个要先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。他所坐的位置，你要不要因为有个人，还有一个椅子，还要给他坐？法华经要讲的道理，题目大得很，要干什么？讲法空，要讲一念不生，一法不立，要讲万虑皆空，一尘不染。这有一个解释，你要用个蓝色的纸拿来，你要画什么形？画黄的没有办法了，画绿的没有办法，拿个黑的更糟糕，红黄蓝白黑什么也画不上。你要画什么东西，一定要拿一个白色的纸，白色做底子，你画红的、黄的、绿的、白的、深的、浅的，画什么色都可以。说白色为一切色的根本，万法为什么会出现？因为有空，空者性也，性者体也。好像这个桌子、椅子、这柜子，以什么为体？以木材为体。这个书柜也是木头，桌子也是木头，大家坐的椅子也是木头。要没有木头都没有了。虽然这些东西不一样，看的形象不一样，作用不一样，你不能坐在那个柜子上面去，你不能跳到桌子来坐，我也不能往那个椅子上写字。各有各的形象，各有各的作用，千差万别，不一样。千差万别的东西就是万法，千差万别的东西从那不差别都是大家都是木头，所以啊，那个完全不差别完全一样，那是性，万法的体性。好像那个木头是有木头才能够造这个椅子、造桌子、造柜子、造那些东西，所以以法空为桌，万法由空性之中而产生而出现的，就是这么一种道理。这才暗示从那个桌子一座位上一起来暗示这个道理，那法华经的道理啊。所以也就是看那个体真真地理，熟地理，熟地理是那个椅子有事物，还有那个人，还有站起来，还有坐下。熟地理真地理就是那个法空，空那个体，万法以空为这个为体呀、啊。看那空，空和你说虽然是空，他还有个人，还有椅子在那坐着，空而不空，空而不空，所以呀、啊，他就变个中华民国的种种地理了。所以说，随便一个椅子拿出来，就要表达一心三观三地缘由。所以这个而是无因不是即从坐起，这个座位的坐就是这么一种道理，一心三观三地缘由。他从有上转于在空的问题来解释，空而不空，有而不有，所以说他又变成种， 空有两个一矛盾，两个一对，对小了，好像那个数学似的，一个分数，八分之二可以把它变成四分之一，所以说这就把它对小了，也就相矛盾，也就相符了，也就相符了，才能成出那个种，成就那个种。所以有这个椅子，有这个人，有坐起来，有站起来，有千差万别，这是相，现象界。这边的法空，一看这些有万事万万法，以空为体，从空里头出现，从空性之中而出现，这就一个空。有也对，空也对，要没有有，怎么能够展现这空？没有这空，从哪里产生这个有？空加有就变成种。所以啊，一个座位也就表达出了，展示出了三种道理：三地、正地理、书地理、种地理，也就三观，观音不是观三观，空观啊，也就这个假观，也就众观啊。用把它有，要把它看空，空要知道把它展现出来有，有也不对，空也不对，非空非有，也就是种，一空一有还是种。这是讲啊，儿时无意义不是既从做起，我们平常啊应该把这个盖下来，不论男女老少，是出家人都把它盖下来。可是一看见有长辈来了，就得把右边拿出来，拿出干什么？表示对他恭敬，这是表示你老人家有没有什么分配，你什么东西拿不动让我拿，还是你叫我到哪里去办点什么事，这表示要给你服务，要给他服务，所以要偏袒右肩。敢要没有看见人干什么的，你露着好不露着好，你把这个袈裟往上一扔，把它盖起来，这是一个道理。第二个就是啊，表示二谛，空有二谛，也是全思二谛，全思二智，一个全，一个思，表示空有，表示全实。另外的话呢，表示啊，有就是我们叫做熟地理，这个右边露出来了，露出来啊，这是叫做全智。全智是不彻底的智慧，也就是可以言说，可以表达，可以想象，这种智慧智是学问，叫全智，可以表达的。右边这个剑呢，露出来了，露出右边那个剑，表示是书地理，表示是全智。左边那个盖起来了，表示是正地，这个是空地理，空地理呢表示实字，实字就是不可言说、不可表达的，全字可以表达的那种道理。正书相继，正书相继，二地缘涌。什么叫二地缘涌呢？你看看，看看这个桌子，我这个桌，这个桌子，你要找原来那个木头，你就说这是个桌子，我要原那个木头，那不行，你一定看看这个桌子，拍一拍，就是你要想找的木头。你要知道，但是一进来原来有个木头，看见木头了，你要打算出现个桌子，我得另外找个桌子，不必就把这个木头一改造，就变成桌子了。桌子在木头里头了，刚才那块木头就是这个桌子，现在这个桌子就是刚才那个木头，这叫二地缘涌，两个道理融贯融会贯通，两个就成一个了。桌子即木头，木头那就是桌子，因为二地缘涌，所以也叫正正俗相继。空假真空有真实都在内了。你明白这一个，这个都明白了， 这是一个。另外啊，就是刚才讲露右手要给长辈服务，表示啊要有动作。另外的话呢，这个是啊可以讲说的，这个要化他，要教化众生，教化别人的时候要用这个，这个是自利，这个是自己去悟，去悟自己的本性，自己要打算自悟，那个不叫这个什么了，不叫自利，叫自证，叫自利太难听了，好像自己要发财，自己证那个实字，要用全字教化一切众生，可以写文章，可以用话讲，可以笔画，可以表达的智慧话他用，那叫所表达出的道理叫熟地，不能够表达自己个心里去明白，那叫空地，看不见摸不着，空地自证，自己个去证去，这又是个道理。合掌一合掌，大家看见没有，一到这要拜佛也要合掌，要跪下要合掌，一给你讲话礼貌上也要合掌，这基本佛教的基本动作，一这个样子你就不能动了，哪里痒不能，哪里衣服歪了也不能动了，这好像那个阿兵哥很随便，一立正了就不能动了，一立正你还干什么摸摸这个拉的衣服，不可以了，基本动作，这一合掌表示注意，表示啊，恭敬的敬，诚恳的诚，很诚敬，很注意了，很不会有三心二意了，心里不会跑了。另外的话，大家看一看，要拜下去以后，我们这合掌，这得表示迷不开窍，这叫花蕊半开莲花，这叫未开还没开的莲花。这叫半开的莲花，这叫盛开，茂盛的盛，盛开的嘛，整个的全开了。这是表示悟开悟了，这表示迷惑不开窍，这一下子开了，花开见佛悟无生。所以要拜的时候，我们是迷的，我们是众生，拜去拜以后要翻掌，这莲花整个开了，花开见佛了，拜了佛了。另外，这代表众生，这代表着佛，佛和众生一个迷一个悟。迷雾不二，桌子和木头不是两回事，桌子就是木头，木头就是桌子，众生就是未成佛的佛，佛是一定成佛了的佛，佛是不迷惑的众生，众生是迷惑的众生，两块面粉，那个面粉的做一个佛像，这个面粉做一个人，实际啊看着有一个狗一个佛像，实际两个都是一个面粉，都是一块面粉，把这个道理讲，这叫众生与佛迷雾不二。另外的话，十个手指头表示十法界，十法界什么？四圣佛菩萨，圆觉就是必是佛，圣闻就是阿罗汉四圣，然后天人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，一十法界往这上一摆，一心十法界一合掌，一心十法界怎么？佛是拿什么成的？拿心成的，不是拿这块手成的，也不是拿一个什么拿个笔成的，完全在你的一心，大彻大悟了，你就是佛，下地狱也是你这个心，下地狱什么？你散心放火，什么事都干。不是身体要做，你的心要做，你就要杀人放火。你下地狱的时候，谁下地狱？心下地狱了，肉体带不去。肉体大家死的都一样，都摆着臭了，或者土葬，或者火葬。可是哪个人下地狱了？你没有天眼通，不知道谁下地狱了。他的心，心造心，用心成佛，用心呐、下地狱，用心上天堂。你做五戒十善的事儿，你死了以后，你的灵性。一下子上升到哪些天不一定了，在狱的话在六欲天，在肉身的话没有性别的话色界天十八种天，那个六欲天是六种， 六个层次，最高的境界连肉体都消失了，叫四空天。你信造天堂，信下地狱，信成佛，变狗变什么也是一样。哎，你都是你这个心，一心是法界，是法界都是一心所造。另外法界无穷无尽，你的心也无穷无尽啊。为什么我们闭眼睛看不见？因为我们迷惑了。我们心不是在肚子里头，心是无穷无尽。我们这个肉体在心里边活动啊，好像一个鱼在海里头游泳一样啊。所以啊，这个一心是法界也要明白合掌。另外就是啊，真如，真者不忘，如者随缘，不变可能随缘，造什么业就造十法界到哪去，你怎么变来，怎么造业，怎么天堂地狱滚滚来滚去，你也没变，你还是那个心，还是妙明真心，性净明体，世界一如，一如就是真如，真者不变，是这个什么，如者随缘，造什么业你就到哪一界去。另外的话呢，十指啊表示十度，我们讲六度，不是持戒引辱禅定智慧，还有一个什么般若，这六度最后人呢，那个从般若度又把它分成四个，力度实际就是精进啊，那个力度啊就是精进，完了还有一个定，那就是一个进，那就是精进，一个定的就是禅定，一个智慧的智就是般若，实际呢十度就是六度，六度呢开展出来就是十度，大家看一看那个样口本的书上前面还有啊，这十个手指头代表十个动作。